第三章。11:30，菲利亚·福克先生准时离开萨维尔街的住宅。他的右脚在左脚前移动了575次，左脚在右脚前移动了576次，才到达改良俱乐部。这座高大的建筑物矗立在帕马尔大街上，盖楼的钱至少花了300万英镑。费雷亚福格直接来到餐厅，餐厅里朝着花园的9扇窗户全打开了，秋日给树木染上了一层金色。他在老位子上坐下来，餐具已经摆好。他的午餐有一碟冷盘，一盘加了上等调味汁的烧鱼，一块配有蘑菇酱的深红色烤牛排，一块塞有大黄金杆和青醋栗的蛋糕和一块奶酪。吃完后再喝上几杯专为俱乐部采制的上等茶。12:47，这位绅士站起身来朝大厅走去。大厅富丽堂皇，装饰着不少绘画作品，每幅画都镶嵌在做工讲究的画框里。在大厅里，一个侍者递给他一份尚未裁开的《泰晤士报》。福格先生熟练地将报纸按板裁开，这项繁琐的工作在他灵巧的手下变得易如反掌，说明他对此早已驾轻就熟了。这份报纸他一直看到3:45，接着再看标准报，直到晚餐时间。晚餐的菜肴与午餐相差无几，只是添加了一些英国皇家酱汁。6:20，他又回到大厅，专心致志地阅读《每日晨报》。半小时后，不少改良俱乐部的会员来到大厅，围着炭火熊熊的壁炉。他们都是费雷亚·福格先生的老牌友，像他一样是灰色的迷。有工程师安德鲁·斯图亚特、银行家约翰·苏里旺和萨缪尔·法朗丹、啤酒商托马斯·弗兰纳甘、英国国家银行董事会董事戈迪埃·拉尔夫，这些人物个个腰缠万贯，名声赫赫。就是在这个实业界和金融界巨头荟萃的俱乐部里，他们也是出类拔萃之辈。喂，拉尔夫，托马斯·弗拉纳甘问道，那宗盗窃案进展如何？
得了，
安德鲁斯·图亚特抢着答道，最后大概还是银行白费钱。
我不这么想，
戈迪埃·拉尔夫说，我希望抓住这个贼。许多精明能干的侦探已经被派往美洲和欧洲所有重要的进出港口，我看这位小偷先生难逃法网。
那么已经掌握了罪犯的体貌特征了？
安德鲁斯特亚特问。
首先他不是个小偷，
戈迪埃一本正经地说。
怎么会不是小偷？榨取了55,000镑还不算贼？
不是，戈迪埃拉尔夫回答。
那么他是个实业家？
约翰苏里旺问道。
每日晨报说他是个绅士。
说这句话的不是别人，而是福格先生。他从一大堆报纸中抬起头来向会友们问好，大家也向他还了礼。他们争论的事件正是联合王国各大报纸沸沸扬扬争论不休的焦点。这个案件发生在3天前，也就是9月29日。一沓55,000镑的钞票在英国国家银行的总出纳台上被人偷走了。谁都会对如此巨款被轻而易举的偷走这一案件感到惊喜。银行副总裁戈迪埃的回答是，当时出纳员正忙于记一笔3先令6便士的账，他不可能面面顾到。在此最好提醒大家注意一点，这有助于理解事件的发生。这个大名鼎鼎的英国国家银行特别尊重顾客的人格，
不设警卫，也没有看门人，也无铁栅栏，金银钞票随意放置，任何顾客都可顺手牵羊。谁也不会怀疑顾客的诚实度。有一个十分熟悉英国习惯的观察家说过这样一件事：有一天，他来到英国国家银行的大厅里，看见一块七八斤重的金块就放在出纳台上。出于好奇，他想就近看个清楚，于是他拿起金块仔细看过后，又传给他旁边的人。金块就这样传来传去，最后传到黑暗的走廊尽头，半小时后才回到原地，而出纳员竟然连头都没有抬一下。但是在9月29日这一天，情况不再是这样了，一沓钞票不翼而飞。当挂在汇兑处上方的挂钟敲响5点时，这是关门的时间，英国国家银行不得不将这笔巨款记入损益账里。证实了这是件盗窃案后，一批精明强干的侦探被派往主要港口，利物浦、格拉斯哥、拉弗尔、苏伊士、布林迪西、纽约等等，破案成功将获得2000英镑的奖金，还加上追回赃款的5%作为报酬。这些警探在等待随即开始的调查提供线索外，主要任务就是仔细盘查来往的所有旅客。不过人们有理由认为，《每日晨报》也是这样说的，作案者不属于英国任何偷盗集团。在9月29日那一天，有人注意到一个衣冠楚楚、举止文雅的绅士在付款大厅，也就是作案现场徘徊了许久。调查准确地指出了案犯的体貌特征，并将这些材料迅速通告英国及欧陆的所有侦探，所以一些经验丰富的人，包括戈迪埃拉尔夫在内，认为完全有理由相信小偷难逃法网。正如人们所料，这一案件成为伦敦乃至整个英国的头条新闻，人们议论纷纷，群情激昂，对皇家警察破案成功与否各持己见。因此改良俱乐部的会员们争论同样的问题，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，更何况银行副总裁就在他们中间呢。可敬的戈迪埃拉尔夫先生不愿怀疑侦查的结果，觉得这笔可观的奖金会极大的激发办案人员的热情和聪明才智，可他的会友安德鲁斯特亚特却远远没有这种信心。争论继续在这些绅士中间进行，他们围坐在牌桌的四周，斯图亚特对着弗拉纳甘，法朗丹对着费雷亚福格。打牌时他们都保持沉默，待一局打完算分时，中断的谈话又更加热烈地进行下去。我认为运气在小头一边，他肯定是个机灵人，安德鲁斯图亚特说道。得了吧，拉尔夫回答说，没有任何地方容他藏身。不可能，你说他能往哪逃？我不知道，安德鲁斯特亚特说，可是地球大着呢。那是老话了，费雷亚福格先生低声说，接着他把洗好的牌递给托马斯弗拉达干，该您倒牌先生。打牌时争论暂时停止，可是不久又由安德鲁斯特亚特挑起来了。什么老话？难道地球缩小了吗？的确如此，戈迪埃拉尔夫回答，我同意福格先生的意见，地球是变小了，因为现在环绕地球一周用的时间比100年前要快10倍，这也使我们破案的进度大大加快了，小偷逃跑的速度也同样加快了。该您出牌了，斯图亚特先生，费雷亚福格说。将信将疑的斯图亚特并不服气， 一局结束后，他又争起来。兰尔夫先生，你应该承认地球缩小论是一种有趣的说法。之所以有这种说法，是因为现在绕地球一周只要三个月。
只要80天。
费雷亚福格说。
事实的确如此，先生们。
约翰苏里旺插嘴说。自从大印度洋半岛铁路的罗塔尔至阿拉哈巴德段开通以来，就是80天。你们看看《每日晨报》上登的时间计算表。从伦敦至苏伊士，途经瑟尼山和布林迪西，火车、船7天。从苏伊士至孟买，船13天。从孟买至加尔各答，火车3天。从加尔各答至中国香港，船13天。从香港至日本横滨，船6天。从横滨至旧金山，船22天。从旧金山至纽约，火车7天。从纽约至伦敦，船火车9天，总计80天。
对，是80天。安德鲁斯菲亚特叫道，
他一不留神压了张大牌。
不过不算恶劣天气、顶头风、海滩、火车出轨等等意外事故，都算在内。
费雷亚福格一边回答一边继续打牌。这一次争论也顾不上遵守打牌的规矩了。
哪怕是印度土人或美洲的印第安人把铁轨撬掉了也算，安德鲁斯图亚特嚷着说，如果他们劫车、抢劫行李，甚至剥旅客的头皮呢？
所有这一切都算上。费雷亚福格回答。他一边摊牌一边补充道，
两张主。
这次轮到安德鲁斯图亚特洗牌，他一边收牌一边说，
理论上您说的有道理，福格先生，可是实际做的话，
做起来也一样，斯图亚特先生。
我真想看看您怎么做到。
这全在您了，我们一起出发。
上天保佑，斯图亚特喊道，在这样的条件下做环绕地球的旅行根本不可能，我敢赌4000英镑。
正相反，完全可能，费雷亚福格回答道。
那么您就试试吧。
80天环游地球一周。
对，
我十分乐意做这次旅行。
什么时候启程？
立即启程。
这简直疯了，安德鲁斯特亚特叫道，
他对福格先生的固执已经感到不快了。
算了，还是打牌吧。
重新洗牌，牌发错了，费雷亚福格说。安德鲁斯特亚特用激动的发抖的手收拾着牌，
接着猛然把牌摔在桌上说，就这样说定了，福克先生，我赌4000英镑。
亲爱的斯图亚特，法朗丹劝道，
冷静些，这不过是说笑而已。我说赌就是赌，安德鲁斯图亚特回答道，绝不是开玩笑。
一言为定，福克先生说着转过身对他的牌友们说，我在巴黎银行有2万英镑的存款，我愿意用这笔存款做赌注。
2万英镑，约翰·苏里旺惊呼道，如果遇到意外情况回来迟了，这2万英镑就输掉了。
不存在意外情况，费雷亚·福克先生回答得斩钉截铁。
可是福克先生，这80天是按最低限度计算的呀。
充分利用这最低限度就足够了。
要想不超过80天，要精确计算时间，下了火车立即上船，下了船马上就上火车。
我会精确计算时间的。
这真是开天大的玩笑。
像打赌这样正经的事，一个真正的英国人是不会拿它开玩笑的，费雷亚福克先生回答，我保证用80天甚至更少的时间环游地球一周，也就是说用1920小时或115200分钟，我赌2万英镑，谁愿意和我赌？
我们愿意。
斯图亚特、法朗丹、苏里旺、法兰纳甘 和拉尔夫先生商量好后齐声回答道。
就这样定了，福克先生说，
去杜弗勒的火车8:45开，我就乘这趟车走。
今天晚上就走？
斯图亚特问道。
今天晚上就走，
费雷亚·福克先生答道。他看了一下袖珍日历，接着说，今天是10月2日星期三，我回到伦敦，也就是回到改良俱乐部的大厅里的时间应该是12月21日星期六晚上8:45。如果我没有按期回来，我在巴黎银行的20,000英镑，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事实上，都归你们所有了，先生们。这是20,000英镑的支票。
六个当事人当场就立下了打赌的字据，并在字据上签了名。
福克先生始终很冷静，他打赌绝不是为了赢钱。他之所以敢拿着20,000英镑，他的一半财产打赌，是因为他料定自己能利用对方的钱，顺利地完成这项不说是难以实施的，至少也是艰难的计划。他的对手们则显得激动万分，倒不是因为赌注惊人，而是他们对这种冒险行动顾虑重重。7点敲响了，大家向费雷亚福克先生建议不打牌了，让他去做出发的准备工作。
我随时准备出发，
这位沉着冷静的绅士回答，继续发牌。
我翻方块，该您出牌了，斯图亚特先生。